原来每一个人他如何才可以无忧无虑真自在，对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读这一章、好自在这一章经文的、我的感动，无忧无虑好自在，对，除非我们的确是要当演员，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当演员，我们要当什么演员呢？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，对啊，我们的确是在演，可是到底我演的是法利赛那一种演，就是要给好像要满足别人，还是我演给神看，我是哪一种？经文里面两个大段落，第一个大段落他讲到呢一到十八节，一到十八节他讲到前面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里面要讲到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，对不对？就没有祝福了，所以是讲到义的问题。那然后这一章经文呢，你们要小心，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。善事本来这个字也叫义，公义的义。那所以他在接第五章哦，他在接第五章，耶稣就随便举出当时一般、法利赛人他们的三种宗教行为。第一种宗教行为呢，就是施舍，他们去施舍别人。第二种宗教行为呢，他是祷告。第三种宗教行为呢，是进食。中间呢，这三种宗教行为中间又再加插一个饶恕的问题，饶恕的问题。这就是一到十八节。耶稣在讲一个东西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他就讲每一个东西之前有错的版本，有对的版本。以施舍为例，施舍的第二节是错的版本，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呢，不可在人面前吹号，等于是你要公开哦，公开、怕别人看不见哦。还有在会堂里面，在街道上面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，那等于他们是不是要演给别人看，对不对？他们当一个演员是要吸引别人的眼目，吸引别人的注意，目的要得什么呢？这边神说故意叫人看见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那所以原来我们之所以有时候要做这个动作，人不知不觉会期待一个事情，得着别人的称赞，我们就会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，我们会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下，我们会活在别人的那一个框框之下。那我到底是谁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要公开去做一个施舍的动作，这个施舍的动作本来是好事啊，这个好的事情神说要在哪里做？第三节第四节他说我们做的时候，他用比较夸张的手法，因为前面吹号也是夸张的手法，所以这边就说左手不要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这是夸张的表达方法，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嘛，对，左手右手都是我的嘛，那不可能不知道。所以他用这些夸张的对比，他说要叫你们吸血的事在行在暗中，行在暗中，那谁会看呢？对，我们那个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经文就是用这种的模式去写，写完施舍的问题，他就写祷告的问题。他们故意在哪里祷告呢？在会堂，在十字路口。犹太人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不一样的，他们祷告有时候会披祷告巾的，他们祷告的时候会摇动身体的，对，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乖乖在那边默祷，对，所以你祷告跟没有祷告还是睡着没差，对不对？一般人不会知道你在祷告，是不是？那可是犹太人祷告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那他站在会堂里面，有一个人站在会堂就那边就这样一起祷告一起祷告，你不知道他，你不会不知道他在祷告的，再加上他披上祷告巾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们故意站在会堂里面，也故意站在十字路口来做这个动作，那谁都知道你在祷告啊，对不对？你谢饭祷告闭上眼睛，然后张开眼睛就开始吃饭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谢饭之前披上祷告巾，还要站立起来，还在那边一轮就坐下来，那谁都知道你在谢饭啊，对不对？ 那当然蛮多时候我们还没，我们的身边朋友还没信主之前，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也是故意的，我们在卸饭，卸完就桌上的饭就不见了，他们就拿过去了，是，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站起来就不见了，所以绝对不会站起来，而且是一定会做一个动作，把那个包围起来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把这个食物想起给我，保我的领域，我才祷告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法利赛人他故意这样做，事实上，吸血的问题也好，祷告的问题也好，接下来呢是他们进食祷告，进食祷告的时候更严重哦。进食的时候是他们不做什么，去到有关进食的问题，那边就写到呢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带着愁容，也不要把脸弄得难看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要洗脸，所以他们进食的时候可能连梳头洗脸什么东西都不做的，胡子也不刮的，有多脏就把自己弄到多脏的感觉，所以谁都看见，哎，很注重洁净的清洁的犹太人，你今天几天既然没有那么清洁，所以谁都看见你在进食，哦，好敬虔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做这些动作，事实上他们都在满足一个宗教行为。那这个宗教行为本身是做给人看的，做给人看。经文又不断讲到一个东西，如果你留意呢，他在祷告里面就加插主导文，在讲到一个该有的祷告方法，祷告的态度。事实上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从第一节你就发现天父不断出现。第一节他说，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第四节说，要叫你的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。然后去到第六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去到第九节，所以你们祷告也要这样说，我们天上的父。第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在第一大段里面他在讲些什么呢？他在讲一个人如何才可以活得真正的无忧无虑。我如果一天到晚都要看别人怎么看我，我怎么可能无忧无虑啊？我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我来到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有五十个人，我就要去想这五十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，这五十个人都喜欢我吗？不太可能。五十个人都一起不喜欢我吗？也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这五十个人里面，如果有一半的人不喜欢我，我辛苦吗？蛮辛苦的。所以到底我活在一个群体的时候，我如何看自己？我如何看我自己在这个群体里面，我的身份，我的角色，我的地位？那我请 Amy 坐出来好了。 Amy 来到我们这里，他有时候不光是要坐在这里，他有时候还要上去做施会报告，对不对？每一次他在做五二耶的时候，到底台下的人反应怎么样呢？对啊，有一些人好像不太认真去做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的话，待会悔改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当你这样不认真去做的时候 ，Amy 他会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可能被拒绝哦。为什么我几次上来做施会，你们都不合作呢？一点都不合作。如果他是这样把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，在众人身上，他就很辛苦了。如果他的注意力是看谁呢？我父在暗中查看。哎，如果他是看父的话，天父的话，天父在哪里？他在暗中查看。哎呦，这个 Amy 无论台上有没有做耶，他都一样耶，他都很开心哦，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对，然后呢，如果他有什么事情，那 Amy 一直在做的时候，到底他看哪里呢？真的，原来我们都比较习惯看哪里，对，我 我们都喜欢看别人，我们蛮习惯看别人怎么看我们。对，那所以这种眼光让我们活起来，你自由吗？不自由。法利赛人为什么吸血的时候要公开吹号啊？我要吸血呢？太少人去称赞他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想透过这一个得着称赞。请你称赞隔壁的一句。对，你发现原来叫你称赞隔壁的时候，你一转过去，你发现今天没有默示哈，神的言语稀少哈，没有启示，我们就没办法去称赞。那这是我们不习惯的，因为我们也不习惯被称赞，我们也不习惯。以前我是很怕人家称赞我的。对啊，每一次称赞我都说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样的哈。哇，你很棒！我说不不不不不不，好，我都会讲很多。后来有一个女同学就骂我了，她说：“你说谢谢好不好？”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真的，我们连称赞别人也不习惯，被称赞也不习惯。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眼目，全部都是看什么？看别人，看别人。这是我们自小成长的的确确是如此。人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人的眼界。的确是这样，可是圣经突然之间，耶稣在这边讲一个东西：我父在哪里查看？暗中哦，天父没有一天到晚在你面前说不要怕他。好，他今天之所以没有说无二耶，因为他昨天闹诊了。所以天父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替我们解释为什么，他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每一件事情都解说啊，是案件重演哦，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出来之前呢，为什么那个桌里没有说耶？因为他出不出来之前，已经骂他骂了五分钟，对不对啊？他哭了四分半，然后他出来了，所以他没办法耶，他做不出来。类似这种东西，如果神每一个片段都替我们解说、解说、解说，那你就觉得哇，简单、简单、简单，是不是？可是神不是要这样，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，信心。我有没有办法去知道有一个父在暗中查看？他怎么看我呢？他怎么看我呢？如果你是天父，你看见一个你的孩子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儿子，你会怎么看他呢？他做得好，他做得不好，事实上全部都是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啊，对不对？一百个学生在台上表演，你的眼睛只看见一人啊，就是他。哇，你看有没有台上表演的很棒的那个，就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儿子啊，他有多棒？对啊，人家跳舞的身体肢体动作很好，他跳舞的时候好像抽筋一样，你都说哇，抽得很棒，因为他是你的儿女。我父在暗中查看，除非我里面有一种很大的信心，我父在暗中查看，他看我无论如何都很棒，他就是欣赏我，他就是肯定我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没办法有这种眼界，耶稣告诉我们这种眼界，这就是第一大段，天父知道，天父在查看我，我一切都可以无忧无虑。我知道神在暗中保护我，我就无忧无虑。神在暗中鼓励我，我也无忧无虑。神在暗中也不断做很多的事情。我们在生气、在好像愤怒的时候，神不断说：“加油，加油，你快赢了，你快赢了。”神都不断跟我们讲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他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谢谢 Amy， 给 Amy 掌声，谢谢他。这是第一大段。我如何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呢？我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天父在查看我，我不需要把太多别人的东西套在自己的身上。明明是一个一个动作，我去施舍是基于圣经的教导，我知道父在查看。所以我说不要理别人的眼光，不是说我任何情形都不理别人的眼光。我们在一个群体总要彼此相顾，对不对？ 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是当我在神里面按照神的感动去做一些事情，去做一些属神讨神喜悦的事情，我去施舍的时候，我去做给神看，我附在暗中查看，我去祷告的时候，我去做给神看，我去进食，我去做给神看，我去服侍，我去做给神看，我去付出，我去做给神看，全部的东西是不是就变得轻松了？对不对？我就不用穿四件衣服了，是不是？套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每不一样的期待，我是没办法满足每一个人，可是我生命愿意对神负责任，神也自然会带动我成长，一步一步成长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到底是否信得过在我天上的父。对啊，所以主祷文整个开场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了解父的重要，父对我的爱，父对我的支持肯定，我所做的行为就是单纯对准神。一个真真正正单纯对准神的人，反而他会顾念人哦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不是只说我在天上飞，我单纯对着神，我就不理人，不是。我不讨人的喜悦，我才会帮助一个人真正成长。如果我凡事都要讨人的喜悦的话，我是没办法真正建立真关系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说的。第二大段，那当然第一大段里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一些恐惧，因为一些伤害，因为里面太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我必须每一件事情都寻找人给我的掌声，人给我的肯定，人给我的价值，那所以放错位置就辛苦了。第二大段他在讲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财宝，一个是忧虑，财宝的问题跟忧虑的问题，然后就产生不是第五章，这是第六章了，对不对？经文是第六章了，对，马太第六章19-34节，对，就产生633很有名的那一个经句，哈，633，哈，那个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全心相信神的国，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我如何全心相信他，反映在财宝的观念，反映在忧虑这个问题上面。如果我明白，我全心相信他的时候，我整个人财宝就不一样了。我财宝到底要积在哪里呢？他说你们不要把财宝积在地上，因为在地上有那个虫子咬，对不对？能朽坏。他原来的意思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虫子咬呢，他因为是讲到那个衣服，我积的财宝是买漂亮的衣服。旧约里面亚干犯罪就是要了一件示拿地的衣服，这些他原文虫子咬呢是那个飞蛾，那种蛾，他蛾的幼虫他会咬衣服的，会咬衣服，他是讲这个意思。钱到底累积在哪里呢？讲完钱的问题，他就开始讲眼睛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了，全身就光明。嘹亮原来有一个翻译是慷慨，慷慨。你的眼睛懂得打开，你懂得慷慨，整个人就全身就不一样了。第二个是你的眼睛若昏花，昏花原来的意思是邪恶，它是指那个贪婪的眼睛。贪婪的眼睛，所以无缘无故为什么讲钱就跳到眼睛，它是牵涉到慷慨还是贪婪的问题。那整个东西很简单呢，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是不是？原来我必须选择一个，我不可能说我也要财宝要累积在地上，财宝不累积在天上，两个东西事实上它只能够二选一。二选一不是说我不能够享受地上的祝福，绝对不是贫穷的观念，它是讲主权的问题。 我有没有一个优先次序。今天蛮有趣的，今天我们去跟一个牧者，跟几个牧者吃饭，那其中一个牧者就分享，教会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家里面的那个钱啊，那个首饰啊，他们那个金子啊，都变卖了。他们变卖完以后，那个西姆就说：“我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。”他们这样变卖完之后呢，哎，神真的很特别哦，神就一夜之间，就透过他爸爸有一块地卖出去，他们就分到1000万。所以神是多信实，如果你真的是先求神的国的话，神一定很信实，把他的供应临到我们当中。这是第一大段有关财宝的观念。第二大段呢，是讲到忧虑的问题，对吧？从25节开始就一连串有关忧虑、忧虑、忧虑、忧虑的问题。他忧虑这个词出现呢有6次，不停讲到忧虑，太实际了。因为你跟我有没有忧虑？都有，只差多还是少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几乎没有人是没有忧虑的，对，我们都活在忧虑当中。这段经文不断提醒我们，耶稣要用比喻，用飞鸟的比喻，要用百合花的比喻，是不是？这讲连他们会忧虑吗？他们没有忧虑，可是神还是供应他们。对不对？飞鸟是如此，百合花是如此。那忧虑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忧虑？事实上是我对神不了解，我对神不了解，我不了解神的爱，神的信息。最后是一个信心的问题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信的人，小信的人，信心是这样的。”信心呢，它是有一个过程。当我学会一个东西，我的信心就突破一步；我学到第二个东西，我的信心就突破第二步。信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信心是一个蛮具体的一个领域，哈，啊。信心这个字是站在应许的位置下面。那等于它是有一个蛮具体的范围。如果我是站在14楼这个地方的应许这个位置的下面，这是14楼嘛？我是14楼这个应许的下面，对不对？我是站在一个蛮具体的领域。我们以为信心只是很超自然的东西，它的确是，可是它又代表一些领域。我站在哪一个信心的位置？如果我今天是站在14楼的，我的信心就在这里。明天神提升我的，我就可能去到15楼了，我的信心就站在15楼。其实这样讲不容易理解，我也不需要鼓励你每一天搬家。好，不要今天回家就搬到更高一层楼，不是。我是用一个比喻，信心是我站在一个房子的那一个下面。如果我的信心是在现在这一个阶段的话，我学会了，我就可以自由走在这一个领域当中，没问题的。当我的信心在高，比方说我为人祷告传福音，他信耶稣，好，这是一个领域。第二个领域是我为人去做先知预言，可能这是第二个领域，是不是？第三个领域可能是我为人的病来医病，赶鬼，可能这是第三个领域。那我只是做一个比喻。那所以你有没有留意信心是有不同的领域的？好了，对忧虑这个事情处理的信心有没有一个领域？也有哦。可能我第一个领域是我的忧虑，如果我现在面对一个是1000块要处理的问题，那是第一个层次。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。香港我们母堂他们第一期要建店的时候是要租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200万港币的一个地方，当时教会银行只有2000块要租一个200万的地方，对，那所以等于你就看见那个信心是2000挑战200万。好了，那这一关有没有过？终于过了， 这一关过了之后，第二次建殿的时候，他们呢，我们只有那一个三千那个三百万，我们只有三百万的银行存款。可是神当时就要我们挑战5300万。后来这个5300万，因为建殿不断增加那个预算，就变成是115300万，这都是港币哦。从那个300万的港币就挑战115300万，所以原先那个比例当然是2000块挑战200万，已经是很高比例了。可现在是从300万挑战115300万，那个信心有没有一直在涨？有没有？那去到现在呢？现在他们几乎连那个预算都不讲出来了，已经多到一个地步，已经是很多很多。那是我从这个例子就来讲到一个东西，信心原来是有层次的。信心是有层次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为明天忧虑呢？”哎，原来他在跟我们说，如果我没有为明天忧虑，不错，我是为后天忧虑。你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为明天后天忧虑呢？你说，耶稣没有，我为下个礼拜忧虑。忧虑有没有成气？也有。忧虑也有。有一次我里面的忧虑很大，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基督徒如何面对压力，蛮有趣的。我就开始来整理一下我里面的压力到底有多大。做完那个压力的问卷之后，那个我是倒数第二高分，最高分立刻要见辅导跟心理医生，我是倒数第二。我就想，当时我为什么压力那么大？因为我刚刚出来当老师，我要教一个公开考试的那个班，所以他们明年就要公开考试。我今年开始担心忧虑，把他们一年之后考试的忧虑放在我里面，我预知一年的压力，所以我等于把两年的压力同时放在现在，忧不忧虑？哎，原来忧虑也有忧虑的等级哦。为一天忧虑，为一个礼拜忧虑，还是你为未来更远的东西忧虑？同样，信心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它也有等级的。所以今天神在挑战我们一个东西，我的信心到底在哪里？我的信心在哪里？神不停跟我们说一个东西，处理我们的忧虑，两个很重要的观念。第一个，父在暗中查看我，他在支持我，他在看我。第二个部分，他给我一个密码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他。所以一个是父的保护跟查看，一个是一个天国很重要胜过忧虑的密码。我相信神的国，我摆对优先次序，我的忧虑都可以交给他。并且在一个东西来的时候，一个忧虑突破，他的信心恩膏就提升一层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更大的忧虑来到的时候，我又突破，我信心的恩膏会提升第二层。所以原来全部都成正比。越大的忧虑危机来到，它会带来越大的提升。大危机大提升，大信心。对，懂得去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你太好了，原来你很看得起我，你觉得我可以承受这一切，所以我愿意向你感恩，我继续先求你的国，我的生命就会前进。所以这个蛮特别的。我如何可以做得到那个无忧无虑好自在？就是我承认我有忧虑，并且从忧虑的角度就跳向那个信心的角度。一个是安全感，我父在暗中查看的安全感，一个是那个灵里面的开启，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。这样走的时候，忧虑反而就会变成信心。越大的挑战就会成为越大的信心，大家就可以一同经历神迹。所以这篇是不是很特别？无忧无虑好自在，原来是可以的。 啊，了解这个密码，我们生命里面就可以大大的得胜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。